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。我是你的主内家人小桃子陶立民。好，现在这个时间我们先进入到弥迦书的研读了。
神的子民本该活出圣洁生活的样式，但他们反而在道德和宗教方面败坏。
先知宣告神的审判必然临到，撒玛利亚必会倾覆，耶路撒冷必会沦陷。不过神应许必会拯救，先知预言被掳的必归回，最终弥赛亚必会来临。
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之弥迦书》。
五章三节，那耶和华既然兴起一位掌权者，这就说明了以色列的苦难只不过是短暂的。但是苦难并不是不存在，以色列人还是要去经历的。耶和华因为以色列犯罪就施以管教，使许多的敌人来侵，在这耶和华甚至把以色列民交给敌人。我们看到了审判是必须从神的家开始的，直到什么时候呢？直到妇人生子才有转机。在这也成为了我们的提醒，今天我相信呢，审判也是会先从神的家开始的，然后才临到万邦。我们是不是专一的爱神，忠于神的教导，很忠心的服侍呢？还是我们也常常的陷在罪恶当中呢？那盼望我们可以常常的有机会反省自己的生命。第四节，这个就是新王的姿态了，他一定会起来站立。弥赛亚君王在执掌权柄的时候是倚靠耶和华的大能，他起来站立也表明了他的坚力，坚定不移，他是稳健诚实，是一个无敌的英雄。他有神的能力吗？自然就不会失败了。他的权威不是他本身有的，而是有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。权威是在于神，神的圣名是他权力的内涵。耶和华是他的神，所以他们是有特殊的关系的，就正如大卫有耶和华立约的凭证一样。第五节，平安是君王的称号，正如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和平之君一样。弥赛亚君王来到了，一定会进入到和平的时代，战争一定会成为了过去。但是和平的建立不是自然而有的，还是要经过一番的征战的。亚述的侵略者仍然会来侵犯践踏犹大的宫殿，那这些不一定是王宫，而是富豪们的住宅，他们备受攻击，因为他们自以为富足了，就可以设防御，不怕外敌的来侵。其实没有了神的保护，那些的房屋很快就会倒塌了。耶和华之所以允许外患，就是为了要除去一切人为的保障，要除去一切罪恶的冤首。我们要立起七个牧者、八个首领来抵挡。那七八个不一定是实际的人数，但是应该是指相当多的数目，起码要比两三个要多，而且就指犹大有足够的首领，不管那个是行政的或是军事的，都足以抵挡外患。第六节，亚述和宁路是同意的。宁路在旧约当中只有两个地方提到了，是指巴比伦以及亚述的地方。宁路原来是巴比伦的立国者，他们一定会来侵略以色列的境地，但是弥赛亚是一定会来拯救的。 这一节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亚述的剑和宁禄的刀，其实两者都是同义字，是指着侵略者来犯了，以色列是没有办法抵挡的。但是他们不用担心，以色列有拯救者。当他们进入我们的地的时候，那这里呢并没有说明是北方还是南方，我们的地就成为了一个通称了，就是耶和华的地土，是不容外邦的侵略者来任意的践踏和蹂躏的。神的国度会实现，在实现之前一定要先消灭其他的列国的。五章的七节，雅各是以色列民族的统称，既不只是指着以色列的北国，也不是单指在犹大的以色列人。在先知的心目当中，以色列民族是雅各的后裔，是整体的，不可以分开的。雅各剩下来的人是在审判之后剩下来的残民，他们却是复兴民族的支柱，因为耶和华向他们施恩呐。他们一定会成为从耶和华那里降下来的露水，露水比雨水呢似乎是更重要的，因为巴勒斯坦地中年都是很少雨水，如果不在雨季呢，植物几乎都会枯死的，但是露水却是经常都有，而且在六月到九月雨量最少的时候，露水就特别的丰腴，这个对于菜蔬水果的生长是很有帮助的。地中海常常有蒸发的水分从天空当中，因为气温在晚间转凉，就会飘向海岸的地面，成为非常湿润的雾水。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这个是由神而来的恩泽，带给了他们无限的欢欣和兴奋。耶和华是施恩者，虽然人没有办法看见，但是我们却可以从恩惠当中看到神的作为，这一点呢，就是以色列民感恩不已了。今天的我们有没有好好的为着我们所得到的恩典去感谢神呢？虽然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看到神，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呀。那盼望弟兄姊妹每一天都要去数算神的恩典，把当得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神的。好，第八节，那第二个表象呢，不再是温和好像露水甘霖，而是凶猛如狮子。狮子是林中的百兽之王，对于牛羊群畜是一个很大的威胁。狮子成为了以色列的表象，其实这个呢自古就有的。创世纪第四十九章九节这么说的，犹大支派是狮子。神的百姓屡次的被欺负凌辱，常常成为了外邦侵略者的牺牲者。但是现在呀，犹大要从牺牲者成为胜利者，耶和华保护他们。既然他们是耶和华的代表，他们就可以为耶和华执行刑罚的事，向外邦施行审判，得胜仇敌。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，虽然现在以色列民的情况是不乐观的，但是将来情形完全不同了。神的子民一定会十分的强壮盛大。露水甘霖和猛狮对比，为的就是说明以色列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，都是重大的关系着现在世界列国的命运的。第九节，手下垂呢，是指失去了力量，士气低落，所以手举起呢，就表明人有勇敢的力量，可以重新振作起来了。以色列人必须振作起来，他们要靠神有勇气和毅力，而且还要加上非常大的努力。首先他们要自强，才可以巩固国防，将敌人击败的。到战争胜利以后呢，他们才可以获得真正的和平。五章的十节，以色列寻求国防的安全，根据列王记下第十八章二十四节以及以赛亚书第三十一章一节，西西家寻求埃及的外援，建造马兵和战车。 这种寻求外援的举动是先知以赛亚和弥迦所指责的，因为这个是完全违反了耶和华的旨意，没有重视以色列圣者的权柄。以赛亚提倡以色列孤立的政策，弥迦是不是这样的倡导呢？这个倒是没有具体的说明，但是他们教训的内容是非常相似的。从第五章第五节起的战歌呢，也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含义。古代近东往往是以政治、军事和宗教混为一谈的，但是弥迦却对这样的做法十分的反对。他从政治、军事的行动当中看不出这些人有什么真实的信仰呢，所以他就提出了警告了。就好像在诗篇第27篇7节所说的，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先知在想象着将来的日子，那个将是复兴的时候，弥赛亚的时代，那个是没有破坏和毁灭，只有建设和兴旺的时候。但是在这个日子还没有来到之前，他们需要有准备的工作。在建设之前，他们必须有拆毁的工作。外邦的势力还没有被除尽，怎么可以复兴呢？还有啊，以色列民那些迷信的事情也没有处理掉，那怎么行呢？现在他们就必须清除这些迷信的事情。十一节，诚意和保障在这里是同义字。人不可以以耶和华为仇敌，也不可以抵挡耶和华。当耶和华降罚的日子来临的时候，神要临到高台和坚固城墙。神为了刑罚以色列，曾经用亚述成为他怒气的棍，神手中拿他恼恨的杖来击打以色列。那这些外邦人就曾经攻取46座有高墙坚固的城邑。第十二节，那这里没有详细的描述迷信实际的性质是什么，但是那些人以这些的迷信来取代向真神的信赖，这个一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。这个也是随从外邦异教的习俗，绝对是破坏圣约的举动。好，十三节，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，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。弥迦早已经提出警告的话来，以色列北国败亡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于他们敬奉偶像的罪恶。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，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，这个是一章七节的内容。如果犹大再次的踏上这个覆辙的话，他怎么可以逃脱耶和华公义的审判呢？雕刻的偶像在早期的以色列的社会已经有了，可能以后还是没有除尽。柱像的历史就更久了，柱像在祭坛的旁边，在坟墓的旁边，或是在边界的地方，是当作神明来信奉的，在迦南地很多。那么考古学就发现了，哇，最多的是在加萨以及尼基海岸和阿拉伯旷野等等。生命记主张圣所中心是敬拜集中的地方，就是要为了避免这些迷信的敬拜。生命记16章22节这么说，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，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。外邦人以立柱来表示信仰，甚至在埃及地也有为耶和华筑的坛，以及在边界为耶和华立柱。但是这个始终是异邦人的习俗，以色列人应该是避免的，免得自己陷入拜偶像的罪恶当中。敬拜真神不可以与信奉异教混为一谈。事实上，先知们就认为要把这样的罪恶除掉。人手所做的偶像，怎么可以当作是真神来跪拜呢？十四节，我必从你们中间拔出木偶，又毁灭你的诚意。木偶是指亚舍拉，是迦南地的女神，她是天后。因为这个神明是迦南地诸神当中最高的。在一个世纪之前， 推罗西顿敬奉的神明由推罗的公主耶洗别带到了以色列的北国，造成了北国迷信的情况。先知以利亚就必须很奋力地去铲除这种现象。但是亚舍拉宗教在北国已经是根深蒂固，掺杂在混合宗教之中了，这个就成为了北国特有的宗教特质。
弥迦书六章八节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
六章一节，先知呼吁以色列人来听耶和华启示的话，这个是神的命令，要开始审断的一个过程了。有见证者就是山岭和冈岭，在其他的经文当中呢，其实我们也可以找到的。在自然的景象当中，不管那个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物体，或是没有生命的物体，都会参与神的工作，有时候更充当见证者，有时候他们会执行神的刑法，来表明神公义的治权的。第二、第三节经文这么说的，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，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，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，与以色列争论。这是耶和华直接向以色列说的话。我的百姓，这个地方呢，仍然是带有亲切的语气。如果是这百姓，如果是这样形容呢，那就是带着憎恨的口吻了。这里虽然是责备，却还是带有神无限的关切和怜爱的。神有最大的忍耐，是以色列没有办法再以什么理由或是什么借口去否认的。以赛亚书第五章四节也有类似的语调，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？神实在是有很深的失望啊。神发问的口吻不是以君王或是审判官的立场，而完全是以父母的立场。神对以色列的要求从来都没有过分的苛刻或是过分的严厉。神问以色列人究竟在什么事上让他们感到厌烦呢？但是我们发现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什么答复，因为以色列人实在是无话可答。第四节，历史的回忆使以色列明白到耶和华的作为，从遥远的往昔一直到现在，中间有连续的历史，将一切的前因后果做了非常有意义的解释，这个都是历代的敬拜者所珍惜的。出埃及呢，是以色列人最引为珍贵的一个历史回忆，也是因着圣约的关系，让他们想到了应该怎么样的忠信，符合守约的条件。出于神拣选的恩典，以色列民可以经常在神的引导和眷顾之下生活的，所以以色列人是不可以忘恩负义、背约违背神的。第五节，你们当追念，追念什么呢？是追念历史的往事，这个是救恩历史的意义啊。提到了巴勒，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十节这么说，是要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。这是巴勒要巴兰咒诅的话完全都失效了。希望你还记得这段的记载啊。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，就到了摩押的平原，在巴勒斯坦的边界，在迦南美地进入之前，他们正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危险，是要遭遇到摩押和米甸的排斥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神怎样的保护和拯救以色列民，这个恩典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从石亭到吉甲，是指着他们过约旦河，在过河之前呢，以色列人先在石亭，过了河以后就先在吉甲安宁，这个是出现神迹的地方，使他们以后从这个地名就想到了耶和华的恩惠和能力。在这里有神公义的作为，公义呢实际就是指着救恩，是神救赎的恩惠， 士师记第五章十一节以及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七节，耶和华公义的作为一定会显现的。神救赎的作为是为了维护和保卫他的百姓。但是在这我们也晓得，以色列民必须顺服和倚靠神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第六节。我朝见耶和华，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？这里先有两个修辞的问题，其实呢只有一个问题，答案呢是反面的。神在天上是至高的，敬拜者要对神有敬畏的心，因为神是超越的。他要做什么才可以符合神的要求呢？至高的神既然超越在万有之上，也超乎诸神之上，所以以色列民要专一地敬拜这位神。以色列民绝对不可以接纳外邦的神明，其实那些神明都是不存在的，本来就是虚无的。以色列民不可以去拜那些虚无的神。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？一岁的牛犊确实是尊贵的祭品啊。牛犊可以献的就是在它生下来第八天的时候就已经可以了。但是以色列有罪，他们应该献的是赎罪祭，而不是燔祭的。第七节，什么祭品是神所悦纳的呢？在所罗门的时代有大量的献祭的行动。列王记上第三章四节，所罗门献一千牺牲来作为燔祭。第八章六十三节，所罗门献平安祭，用牛二万二千，羊十二万，油是附加在献祭之上的，数量当然不会是很多，但是这里仍然有十分夸张的言辞，万万的油和。约伯记也有类似的夸大的言辞，第二十章十七节，流奶与蜜之和。以色列民不仅是献上动物为祭牲，而且更夸张的是，竟然献长子。这个是异教的习俗啊，摩洛宗教就有献人祭的举动。在列王记下第二十三章十节，新嫩子谷有陀培特，是将儿女精火归摩洛。陀培特原来的意思就是烧祭之处。根据列王记下第十六章三节和第二十一章七节，亚哈和马拿西王都曾经献过自己的儿子。这种罪恶的行动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已经存在了。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又怎么样呢？因为这个毕竟是异教的习俗嘛。就是因为是异教的习俗，所以我们看到神最终并没有叫亚伯拉罕这样做。他只是想透过这件事情试验亚伯拉罕，看看他的信心怎么样。士师耶夫他随从异教的习俗先立了誓言，结果他以后就不能够收回成命了，他只有将女儿献上了。但是我们要晓得，这个不是神要他做的，这个只是他自己个人的意思。献人祭是先知所严厉责备的，这是律法十分的严厉责备而且禁止的。献人祭的心理呢，可能是以为从内心的痛苦就可以进一步的获得了神的祝福了。献我自己身所生的毕竟是十分痛苦的嘛，但是为了修功德换取神的福分，我这个呢也愿意做了。但是这个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。神怎么会要这样的一个献祭呢？杀害幼儿岂不是罪上加罪吗？我们要晓得一点，神是非常的爱惜生命的。第八节，在这里人是跟神做一个对比的。神的能力浩大荣耀而尊贵，人却是卑微低贱，不足以重视。人在神面前必须谦卑顺服，要学会怎样的敬虔恭顺忠信到底的。耶和华已指示你这几个字，那究竟神怎样的指示呢？似乎呢在这个地方就没有具体的说明了。但是何为善呢， 倒是可以引用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所说的，善道正路就是要以色列人敬畏耶和华，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，想念他向他们所行的事是何等的大。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有道德的行为和信心的生活。首先就是社会生活的关系了。以色列是一个立约的团体，他们跟神立约，也彼此的立约，所以个人跟神的关系以及跟他人的关系一定是要建立在公义上。公义的含义包括了不欺压、不贿赂、不歪曲公平，就正如阿莫斯书所强调的，当归向神，谨守仁爱、公平，常常等候神。好怜悯是第二个重要的素质。怜悯这个词呢，可以翻译成为忠实、忠诚。神是信实的，所以我们也要信实和诚实。耶和华有诸般的慈爱，他的怜悯不断，他的诚实极其广大。但是反顾我们人又怎么样呢？我们对神的信实却好像早晨的云雾，又好像速散的甘露一样，非常的不可信呐。以色列北国宗教和道德的失败就是在这个地方，无诚实，无良善。好，那刚才呢就谈了我们要守圣约的时候就必须履行两项的义务。那这个我们呢除了说是现代的信徒之外呢，也是指着当年的以色列民。以色列民要遵守圣约就必须履行两项的义务，刚才已经说了，公义和好怜悯。在生活方面又是怎么样呢？在生活方面他们要与神同行，在神面前最基本的态度就是敬虔和谦卑，这个是摩西的美德，也是众先知所强调的。谦卑原来的意思就是朴素无华、沉静庄重，是贤淑的女子一定要有的条件，是新娘在出嫁之前应该有的美德，这个就是敬畏神应有的气质了。透过跟神同行，我们与神交往，就可以反映出神的荣美了。与神同行呢，也代表了我们要听命于神，完全的顺服神，就好像撒母耳所说的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。好，今天呢咱们就要谈到这了，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再见。
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，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，网站地址2.729ly.net 2.729ly.net